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这个我们念佛的时候啊，一定要知道一个道理，就是佛号向内流啊，不要向外散啊。观察一下，三根具足者念佛是内流的，就可以看到自己在念阿弥陀佛。这个不会念佛，不会念佛就没有三根的念佛向外张扬啊，这样张扬是不会摄住你的三根的。这个三根啊，因为它没有三根的话啊，跟解脱是不相应，一般跟三恶道相应。所以只有这啊，大家紧紧记住，那个天人为什么能飞得起来？因为它有内涵力，就是说人往内走就是飞的，人向外散就是堕的，就是人心往四外面啊，往色身相无处法往外面扩散。就是眼睛向外看，耳朵向外看，那这样的人一定是堕落的，往底下掉的啊，因为他是这个飞机能飞起来，因为他有力，他顶上去了，如果没有力就掉下来了，就这个道理。所以人身上里面没有力量，他就不可能有上飞的这个条件啊。所以要了解念阿弥陀佛一定要听到你自己能念的那个心，那个叫做觉念，也可以说叫第八识用功啊，不要用七识，不要用六识，因为六识是分别识，向外分别啊，七识就是执着识，向外执着，就是对外面的执着和对外面的分别，就六七识。那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这个符号就是能念之心，这个发起能念的心，就是常常的讲啊，这个念佛是水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说一定要找到那个念的头，所以这个心就是能量心，这种能量的这种力量不可思议，它是往上走的，所以从人道以上，它都有这个，你像说鬼呀、地狱、畜生呐、它上心上的，它就是随时它是堕落，它随时都在堕落下，那到人道以上呢，它就是飞的。往上走的，所以它有含色的，就像人道，你骂我，我会忍，它会有一个忍的体出来，这个忍就叫智啊，它能够有忍耐心。所以人要有一个，如果你没有这种像内流的这种心，虽然你是个人相，那你也是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但你念阿弥陀佛能找到自己能念阿弥陀佛的心的时候，那才是人道和善以上的道。所以这样你往上走的这个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坛子界，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能念之心，这个心啊，有个名字叫做第八识，叫八识用功。观察一下你是不是八识用功，还是用七识六识啊，向外张扬就是六七识，向内找就是八识。所以八识用功啊，在那个又叫舍识用根，你这个道理，把事舍掉，用根，就能念的心，叫根。所以后面呢，48愿，这无量寿经讲48愿，前面一段大家听了以后，大家都有一个框架啊。而48愿的框架，我们昨天讲的也比较清晰了啊。你的三根准持是哪一愿？还记得吗？三根准持，48愿定哪一愿？
18愿。
你的福德准持。啊，你的因缘整齐啊，都有好大的智慧，乖乖啊。这个就是说呢，问一下你自己，就说18愿、19愿、20愿整齐了，48愿，48愿整齐了法界，十方诸佛、十方菩萨、十方国土、十方尊生，都在这个18愿、19愿、20愿整齐下，就是展开的48愿，48愿再展开，就是整个的法界。因为我们看48愿。第一月到17愿是18愿的整持，第22愿、21愿到40愿是19愿的整持，41愿到48愿是21愿的整持。所以20愿是利他愿，19愿是功德愿，18愿就是善根愿，很清醒是吧？好，那我们现在讲这个善根愿，就是第一愿到17愿。就是讲十八愿的体啊。第一，舍我得佛，贵有地狱恶鬼畜生者，不起真觉。那这个就是 佛陀的这个出世的初心，佛陀出世的初心就是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就这个希望众生能解脱。所以佛陀一生的追求，他说一个呢是远离生老病死啊、天灾人祸，或者是第二个呢远离这个内心里面啊，这个贪嗔痴慢疑种种苦。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远离对四相无知的这种无明之苦啊。要到无明之苦，这个心里啊，心里这个贪嗔痴这个苦，还有这外面天灾人祸这个苦，就是外面的苦叫细，叫粗苦啊。我们的这个心里面的胡思乱想，叫做思苦，叫做见苦思苦。还有一个苦就是无明苦，无明苦就是法执，是吧？法执、身执和外面的相执，就是对下面的执着一点苦，对身体的执着一点苦，然后对那个法的这个执着叫苦。所以这个苦呢，在《法华经》里面讲，是吧？三界无碍犹豫火斩，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九法界的众生都是苦，天堂都是苦。为什么呢？他也不可能离开法执，因为他有法执，他有心身执，五蕴的执着即苦。他有外面的法界，有财宝啊，外面的相好庄严啦、而这些呢都是苦的表现，是吧？所以呢，你在天堂执着于这个外面的世界，在人道执着于这房子，它都是一种苦啊。所以三界都是苦，叫三界无碍犹豫火斩。这样你在三界里面都是苦，但是出了三界有没有苦呢？它还是有苦，它叫有余，有余苦。还有呢，还有一个有余苦，有余人家有余涅槃，叫有余苦。什么叫有余苦呢？就是习气的苦，就是二老汉虽然他已经解脱，但是他有很多的习气，还有习气，他这也是一种苦的。在那个他执着于法空啊，他无明灭断了、执着于法了，所以到了三三天住在那个地方，或者执着于西命山啊、这个不出来，就是无量劫在里面沉迷着，不能度父母亲人，他不能出来，他这个苦啊、三三的苦，他都不知道自己都不知道苦了，不晓得就是具体上的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就是一种网困状态嘛，啊、沉寂带困状态。那二老汉比沉寂带困还是要强一点。三善天才是成绩大功，菩萨也有苦，菩萨苦有一份无明未断，这叫生相无明。生相无明，众生叫分断生死，罗汉呢叫无，他是叫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就随业，就是说虽然不受苦，但是呢分断生死，这个变异生死，还有这个啊，生相无明，就是说他这个一向菩萨看到众生苦，他就不成佛，然后要度你，度你以后成佛，他也是一种苦的体现。他说那八地以上的菩萨就变于生死，这个二老汉七地以下的菩萨，他就说啊，生相无明和这个变于生死，就是七地以下的菩萨随业流转，他随这个解脱业流转，变了他说他到任何一个世界还是随业流转，他不能够自主，不像八地以上的菩萨可以随心到哪个地方去，但是呢他还是有缘起，还是有缘起。比如说菩萨不能，观音菩萨不能随意随我的心立即现前。为什么呢？因为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不能随心到我面前来，他必须要问念，看到没有？这样有缘相应，不念他就不相应。所以呢，这个菩萨都是有缘才来。为什么？他有身相，就是你的念头他才会来，你不得念头他就没办法。所以菩萨他不能做二老汉，因为二老汉不得念头了，他就没办法了。但是我们的念头他就可以来。如果在这念头里面，就说我现在念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就会感应。你要不念观音菩萨，你就跟观音菩萨没有缘。你要念我是菩萨，就可以跟观音菩萨、跟我入菩萨有缘。所以菩萨还有这种有缘无缘的这个体，是吧？所以二老汉就是他就不一样了。二老汉的沉寂带困状态在三三天或者在啊度夏天，他这个都是一种苦，只有佛的境界才没有苦。所以极乐世界就是没有苦，就三界的苦都断尽，就没有这个苦了啊。 但是这个命苦不能代表他不了人间，知道吧？所以呢，他首先讲地狱，没有地狱，没有恶鬼，没有畜生。什么叫地狱呢？啊，地狱，地狱很多的地狱，我们不需要看第三句就知道了。我们有这个有间地狱、无间地狱，是吧？你看大阿鼻地狱叫无间地狱，啊，有间地狱叫边地狱。我们昨天就讲过，啊，在我们面前有边地狱，有无间地狱。无间地狱就没有间断的这个苦，也就是说他三根不能发起，就是说他的，就是说无间地狱就是说啊、没有三根的，他三根没有三根，就是有人给超度啊，到无间的众生很难度了，因为他三根不能发起来，没有三根就是没有三根，就是一禅体，他没有三根的人呢，你超度他一阵风过来了，他马上就起单子，其实我们人间都会有嘛，对吧？就是我们看到风来了，马上就是说冷了，就要找个暖的地方，看到没有？哎，看到好多人，我们就会挤，不去跟他云挤，他有这种。一般的恶鬼那个地狱的众生呢，他看到那个地方如果有，按照正常的讲，地狱连这个心可能都生不出来，就别的人那个地方有暖，很冷有暖，他都不知道去，他就在受苦，他没有这个。说我要求解脱的这个念头，知道没有求解脱的念头，他就不知道，就像猪一样，他刀子要杀他了，他还咬着尾巴到那边去，让他到那去，那个人家要杀到他了，他还往那边去，你猪都是这样的，何况畜生地狱呢？就是地狱的众生，你逗他的时候，他不知道了，知道吗？根本不知道，所以那个叫无间之苦，无求解脱之心。一旦到那个地方去麻烦，到地狱道最起码是一个念头有两万年，一万年两万年一万年，我就讲少一点一万年，就是说你现在对一个念头，就随便对一个念头，就有一万年地狱的果报，就是说你贪心，就是贪心，我非常贪，就是眼睛看手机贪，这种贪一念头就堕地狱，叫正报，因为我们报应的时候有正报边报。什么叫正报呢？就是说现报，我们现在的报叫现报，这个现报不是正报，知道吗？是吧？就是说你打我骂我，我会生气，我也把你打一下叫现报。那我说好像报了是吧？这个报不是报，你知道吗？你打我一下，我再打你一锤，好像我被报了，其实没有报，还有正报。正报可能在地狱道还是在哪里道？一般正报就是地狱，然后正报以后呢，还有边报。什么叫边报？就是说你这个报了以后出来以后还被人家打，知道吗？就是还被人家像猪一样被人家打，狗啊被人家打，就叫边报。这个就是说你打了别人，不要以为你打了我一下就算了，告诉你根本算不了，不可能就这么简单。第二个就是说你骂一下人，报地狱道的正报，现前的现报活下来，就是说那个人杀了人把他枪毙了就没有了吧，比如说他杀了人你把他枪毙了，那个现报不就结束了，是不是投胎就可以做人去了呢？告诉你这个是现报，知道吗？还有正报呢，正报要到地狱家去受无量劫，出来以后还被别人，他呢老是被别人家杀，知道吗？你把别人家杀掉是不是？就这样，他说他回来将来鞭报的时候天天被别人家杀，知道吗？就是一个二老汉他在打坐，他以前做大猎的，把人家杀掉了，他这个堕了正报，堕了地狱，出来以后后来遇到佛，他也证了二老汉，他证了二老汉，他的鞭报还在那个地方没结束啊，所以呢二老汉坐在那个地方，老是在相法时代那个大猎人跑过来就把他头给砍掉了，就砍了以后呢，他就不是一次就结束了，知道吗？那事事都是这样的，然后呢害好多人下地狱，就是说做了二老汉还是让很多人下地狱，所以到这个时代证了二老汉，让被人家诽谤，然后让被人家下地狱，知道吗？所以这个时代的话修行不能证圣果，证了圣果以后要诽谤一下，你觉得有诽谤我要稍微证点圣果，要诽谤我的话你要堕地狱，就证明说我过去肯定是诽谤人家的。虽然遇到佛法圣了一个比丘像，是吧？这个比丘像可能是被人家诽谤你，给他被人家下到地狱地下去了，你做这个比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赶快躲起来算了，是吧？也就是说这个没证到圣果没有关系，因为我没证到圣果，你诽谤我大概 我不做你发菩萨道，我希望所有诽谤我的人都能解脱啊，是吧？就这样讲，不然的话，因为呢，阿罗汉他没有这个菩提心啊，像我们现在说了菩萨戒要好一点，因为说菩萨戒，天天念菩提心愿，骂我的、说我的、讲我的、打我的人，都跟我菩提心愿相应，他呢都能解脱，都能解脱。所以呢，菩萨戒可以补助于呢小乘的不足，因为小乘他就是，谁打他、谁骂他都要受强大、非常强烈的果报，是不可思议的果报。但是你有菩提心愿就好办。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念佛修清净心，修清净心，你越清净就越害人，知道吗？你修得非常的清净，然后被人骂了一句，因为骂清净心的人，骂清净的人这个惰性就很深。你要是烦恼的人骂你还没有关系，你要太清净了，那怎么办呢？这个世界不要追求清净，也不要追求解脱，要追求你念普贤行愿品，要念什么发菩提心，要不惜疲劳，舍除你现前的清净，念普贤行愿品。只有念普贤行愿品，让所有的人骂你、说你、讲你、嫉妒你的人，从能解脱。所以这个世界都是你我他都互相嫉妒、互相诽谤、互相仇恨、互相不满，都是这些东西。我们不念普贤行愿品，我告诉你，真的会让很多众生堕落的，知道吗？所以大家一定要发心念普贤，因为只有普贤行愿品是跟一切众生结缘，恶的善的全救，就这样，是吧？所以希望大家在念佛之余啊，带着家里一家人念普贤行愿品，这个每个人都要念，家家户户都要念，是吧？每个人都要念，一定要念普贤行愿品，因为这个我是讲真话，唯独的这个普贤行愿品让你对面的那个人解脱，知道吗？所以我们早晚念多念普贤行愿品，看到没有？我们早上呢，一者离间诸佛，二者成长于来，晚上呢，八十八佛后面就是普贤行愿品。所以我们一年四季都念普贤行愿品，所以叫你们念普贤行愿品并不为过。所以你在家里每个人搞一本普贤行愿品意念啊，都要意念。所以呢远离地狱道，大家知道这个地狱道的这个可怕性啊，到地狱的下是苦不堪言。所以呢，在我们此世界的话，如果极乐世界没有地狱，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一生啊，他的一生，他首先看到的就是生老病死苦，知道吗？然后呢，因为生老病死苦这件事情，导致于他生起出家的念头。以前他在为他的小孩十三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三场的果报，他就坐在那个地方可以飞起来，天上的云都跟他遮阴。就是释迦牟尼佛小的时候，一十三岁，跟他妈，因为每年都有这个在印度的时候，过往每年都在外跟老百姓在一起力挺大坝，知道吗？哎，释迦牟尼佛的那段也跟着跑，然后他在树上就静坐的时候就飞起来了。后来那天上的云就在，因为有太阳嘛，印度呢，天上的云给头顶上在罩着，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三禅定力这个功德，但是呢，他只是三禅，他没有闻，他没有佛法，那个时候这是他晚期的这个果报，现起的这么一个因而已。他在所以张张妈妈到太子的时候，看到生老病死，他心里面有这个思维了，知道生老病死，心中产生强烈的反应，就是说世间还有这么多的苦，他就强烈要。后来他的那个过完，他每天都闷闷不乐嘛，他没办法过完他的父亲进饭碗啊，非常的着急，就是用很多漂亮的宫女啊，然后在身上缠那个香胭脂，然后弄得很漂亮，然后每天唱歌跳舞，那个瞅动这个美丽的这个身躯，然后满地唱美丽的歌曲，弹最美丽的这个琴声，让他在这个环境中长大，让他贪着于五欲，让他感受到世间是快乐的啊。所以他在有一天晚上，他静坐在那地方，他看着那些女子在唱歌跳舞，一个个的累的，他就坐就定住了。定住以后，那些闺女子唱歌，一看太子睡像睡着了一样，他那些闺女就不跳了，不跳了就躺在那边就睡觉，就这样一个个的，因为他们那个地毯子呢，都是躺在那睡，一睡睡着了，因为 印度的这里月天呐、啊，月天，月天的时候，他穿的那个胭脂啊，全部从那个身上刮下来了，流汗下来了，然后口水流下来了，正好那个太子呢出定了，一看那底下那么漂亮的女孩子，全部变成污垢了，好脏，他升起极大的恐怖，原来这么脏这么丑陋的东西，他就对这个出家的念头更加的个强烈。后来就是说这个是二月初八，是二月十八，十五，十几啊，十五吧，啊，二月初八，二月初八出生啊，就是四大天王啊，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说四大天王从空中就是这叫，他说啊，释迦牟尼，他难道你忘记了过去无量劫发的大愿吗？你忘记了你过去这个无量劫的修行吗？你忘记了你过去这个发的誓愿度一切众生苦要成佛吗？就说我释迦牟尼说，我根本就没有忘记，我天天在意念，然后当晚就成那个城里面四大天王，那个马那个城门是关着的嘛，那个马呢没办法从城门出去，知道吗？四大天王一个手拖着一个脚，就把那个马腾空而出，然后从空中飞出去了，这个都是真实的，不是假的，知道吗？谁飞出来以后呢？那个他一个叫离间，跟他一起到那边去，到库行里，就把那个身上的璎珞啊，这衣服和非常漂亮的衣服就脱下来，就叫他带回去，这个就送给你了，不要了。后来他自己就直接到趟过离场河，到了库行里，从那个库行里，他经过啊六年的苦恨，就身上呢经过六年的苦恨，发现还没有得到，以后就到了，他经过了一个王城叫王舍城，这王舍城当时非常富有，他有六十个大城门，三十二个大城门，六十个小城门，你说那个国家有几亿人在里面，所以当时他去的时候知道他是释迦是太子，然后就请他做，他们愿意给办一个半国家给他，叫他来给我管理，而释迦牟尼佛不能出去，还是要去修行，所以那个当时他就说你要修行将来成佛第一个来度我，释迦牟尼佛答应了，后来成佛以后他就真的带着五比丘第一个就赶到王舍城，释迦牟尼佛的一代叫法就是在王舍城的一代，就灵鹫山呐、巨轮金舍啊，还有这个你像观经呐、都在那一带说了，那大般若经在那个王舍城外面墙城外面有一个叫做巨轮金舍，他说释迦牟尼在那里讲般若经，就在那一块讲法整整讲了22年，然后释迦牟尼佛到苦行里面修行了6年，发现没有开悟，有一天这个大梵天王就视线一个渔夫啊在划船，那释迦牟尼在下面在听到那个在唱歌，那唱什么歌呢？就唱尊道歌，我们讲的就是尊道思想，他说啊，情不宜太紧，紧了会断，情不宜太深，深了以后不能谈出妙意，就说不紧不深是为尊道。哎，释迦牟尼听到这个非常奇怪，这个我没听过，这个就是释迦牟尼的根本思想。释迦牟尼佛所有世界上都没有这种教法，知道吗？过去是神控制这个世界，但是这个大梵天王唱的这个歌的就是尊道思想，是专门的化度释迦牟尼佛提其实不需要提，这是一个视线而已。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放弃了苦行，然后呢带着这个钵啊，然后就下来吃了那个这个放羊的那个鱼子的那个羊奶，因为他走到沙漠边个区就没到躺的去挖水啊，挖水一下子就倒在沙滩上就晕过去了，后来那个当时有一个鱼子就跑过来就是放羊的那个鱼子跑过来把他嘴巴撬开了，就是因为他跟食人一样了，用那个羊奶灌到里面去了，然后这样的就收醒过来，然后住了几天以后的话那个地方我们都去过，那个牧羊鱼我们还很感动，现在要去的话每天都有一个鱼子切了3只羊或者2只羊过来，然后呢叫你 牵那个羊，就是感受释迦牟尼佛当时碰到的牧羊人的感觉。后来我们就会拿钱给他，他就这个赚钱。他那个塔后来是被沙子闷到土里面去了，上面长了一棵大树。六七十岁的人，他跟我们讲，他说我在这个地方只看到这个大树，不知道底下有塔。放牛的时候，牛在那个塔上面跑，因为那个上面被当时被那个伊斯兰教的教徒把那个土给闷温起来，就把那个塔给埋掉了，埋得像一座山一样，上面长了一棵树，都长得这么粗了。然后小孩子上面搭了球玩，他老人家，我是一点大的时候就知道这棵树，这棵树上我们放牛的时候在上面玩，在这上面打了一球，就是搬着玩呢。他不知道底下有塔，那这个塔是怎么出现的呢？就是英国人按照《探险传》的这个《大唐西游记》这个书找到的啊，可能是后来的，以前这个都可能不是了。这个大概的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一些遗迹都是通过英国人找出来的，应该是第13世纪。他说后来有一些东西都是慢慢的就出现了好多这个释迦牟尼佛过去的一些事迹。他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下来以后的话，就是探过，当时把那个钵放到水里面去，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就探过离场火，到了菩提树下，就是我们叫菩提迦耶，菩提迦耶那个地方以后呢，就能打坐等下起水。起水的时候说啊，他说他们水上了波的，假设我在这个地方悟到了，这也能够悟到波及上流，如果要不能悟到波及下流，往下走。结果他不往心一认，哎，不往上流，充满了信心，然后就跑到菩提树打坐。他说假设不悟到，誓不起坐。他说那个吉祥草都是四大天王给他布施的，是吧？那个地方，但是菩提树那个地方是荒无人烟，什么都没有。释迦牟尼佛一辈子就在那个地方做完七七四十九天以后走了以后，听他们讲就没有两个那个地方了。那个地方当时没有僧宝，只有佛宝，开悟了以后只有佛宝。然后呢，有居士，有两个叫波斯，什么？是波斯的一个做生意、做生意的人，那两个居士。到那边看到佛陀成佛，就问法，给他受五戒，皈依佛。他们皈依佛、皈依法，他没有皈依僧，这个二宝。后来他又到，后来就找他一掐指一算，不就是我们讲的掐指一算？他这个一想，哎，我有五个人在某一个地方，后来就跑到那个恒河边去找五个比丘，后来带着五个比丘就走向，就步行到完胜城。然后完胜城接待以后，在完胜外面做了一个聚灵金舍，然后释迦牟尼在那里开始弘法利生，一辈子走向了不法的道路。然后到释迦，这个就是说他修行通过七年的苦恨，在苦行里就是要吃苦，他目的是要度苦啊，就必须要吃苦，要知苦，要断苦。就是说要知苦，首先要知道苦，然后呢，这个修苦断苦到正苦叫四转法门，知道吗？四转四地道，四转法门。他说首先我们修行的一定要知苦，不知苦怎么修行呢？因为第一条我们讲就是说过有地无鬼屈身走去，就是苦嘛。就是说如果你不了解是苦的嘛，我们一般讲地狱无鬼，我们没有看见什么叫地狱无鬼，就是贪嗔痴慢疑，就是贪嗔痴，贪在哪个地方，地狱就在哪个地方。人说愚人在哪个地方，地狱在哪个地方，可怕吧？就是文殊经里面讲，有愚人的地方都有地狱。为什么呢？因为不是讲愚人，这样男人有贪心也照样是愚人，知道吗？在经典上讲，大般若智慧就是男人啊，没有般若智慧就是愚人。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如果你要是没有般若智慧就是愚人，有了般若智慧就是哪，这是这个是大乘起信，不，大智多闻里面能入佛来说，对吧？这样你了解观察般若空性，你就是难众啊。如果你花花草草的让这个到处执着啊分别啊，那就是愚人。所以有愚人的地方就有贪心，有贪心的地方就有地狱。有愚人的地方就有嫉妒心、嗔恨心，有嫉妒心、有嗔恨心，就有恶鬼存在。 啊，有愉悦的地方就有执着，有执着的地方就有出生。所以呢，在观经里面讲，观经里面讲，他我观世界，有人观了，他说我观这个世界，到处都是贪嗔痴，就是到处都是地狱鬼出生。他不是说到地底下那个地狱，知道吗？他我观此世界，到处都是地狱鬼出生，我非常惊恐，请求释迦牟尼佛叫我彼安乐处，我想脱离这个世界，知道？其实要有这个心出来。所以你在家里面看到跟人家一打交道，全是地狱鬼出生，非常可怕的。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有安全了，没有安全了，都是地狱鬼出生。我们好，我们都是里一套外一套的，告诉你，我跟你在一块，那好啊好，都是里一套外一套，把心表露出来，都是贪嗔痴慢疑，知道吗？所以地狱鬼出生是充满这个世界，你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为了爱国爱教，我们为用法治思想，用道德观点，用一些这个观点来武装，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要，最起码就我们讲叫佛烦恼。佛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呢？念阿弥陀佛啊，修德行啊，或者孝敬父母，就是把我们心中那些堕落的心呐，通过这种方法把它扶住，就是不让它现行。就人是大便没有关系，你多刷牙是吧？你是因为你的肉体就是里面全是大便的，一层皮包着，你再过一点点，里面大便全出来了。但你洗干净就没有事了，刷牙，然后把牙结石洗掉，每天洗澡，是吧？每天要洗脸。如果你三天不洗脸不刷牙，会什么样？你必须每天刷，要每天洗脸，两三天要洗一次澡，是吧？这样你走在外面去，最起码那个污垢的东西啊冒不出来，人家就闻不到你身上的臭味，是吧？所以我们必须要每天这样去做。他说你为什么会冒出来？因为你有贪嗔痴嘛。佛陀走在那里，他不要洗澡了，他是香的，人家血闹和尚他一年才洗一次，可是人走在他走在整身边经过的时候，就是一股香味。比如说你说你没有贪嗔痴，你三天不洗澡看看，你说你有戒定慧，你说你修行好，你三四天不洗澡，你两三天不洗脸看看，如果你有身上有香味，那我就绝对对你尊重，是吧？能做得到吗？这个东西骗不了人。所以呢，这个世界充满了地狱恶鬼畜生道，所以地狱道。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最后圆寂之前三个月，从王舍城步行到哪里啊？步行到娑陀罗国，走了三个月的时间去走到，走到那个地方，我们一个波。那个地方经过那个地方，经过那个地方，那个老百姓一听说佛陀来了，因为那个地方过去是什么不做的老百姓，被释迦牟尼佛给度化了。但是呢，佛陀从环境城步行三个月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听说佛陀来了，老百姓抓着不让他走。释迦牟尼佛他要进入涅槃了，他必须要走啊。但是那个老百姓不讲那么多，他说我就是不要你走，我舍不得你走，就是。师父你不要你走，你死也不行，你一定要在我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早就没有办法了，他说看我就把这个钵拿出来了，他说见到钵如同见我，那弟子非常听话，就把钵当宝一样供在那个地方。完了会告诉他弟子们呐、要修你六念如同见我。他说以后你们要修行呢，要修六念法，念佛念法念身念天念痴念见念痴，你这样你修六念法就等于在念我，懂吗？就是我就在这六念之中啊。我们受菩萨戒的时候是不断地讲这个六念法，六念法就是等于念佛。所以释迦牟尼佛交代了以后呢，那些弟子就把那些薄荷六念法就支持了，然后佛陀就开始进行，一直到涅槃的地方。到涅槃那个地方呢，就是那个地方就是娑陀罗国，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大树，就是苏陀果一个大树，我们还去看了。就是在释迦牟尼佛也供了衣以后，然后上香以后这个以后我们就出来以后，就直接到那个苏陀果那个大树啊。当然我们在那打坐照相礼拜，然后念经真的。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到娑陀罗国？因为说释迦牟尼佛的一生就是为苦。娑陀罗国是在印度呢，娑陀罗呢是一个最苦的，最苦就是下贱的老百姓，下贱很非常下贱的老百姓。释迦牟尼佛他把头发剃掉，剃掉干什么？就是人人平等， 每个人平等的，就是说他一辈子强调人人平等，我们搞到现在才讲平等，人家释迦牟尼在三千年前就讲平等，意思他人是平等的，没有贵贱高低，他一辈子为这个事情。但是在释迦牟尼时代，这是这么一段时间讲佛法里面有这么个过程，但是印度想平等很难，到现在还没有平等，他四种阻碍。你要到印度那些边地的地方去，他那个平等贵族他完全不一样，他这个坐火车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火车他有平民百姓的火车只要一块钱，但是你一定要坐在你的位置，贵州的火车就是说比较有钱了，就在前面坐，那可怜的人在后一块钱就可以上车，别的人坐不到，他对他们特别照顾。但是他对你要到那个释迦牟尼库什顿里面就知道，我们以前去有一个人拿一个好大的长鞭子，那个小孩子跪着一排，一看到我们车子过来以后就跪着一大排，一个长者就是年纪大一点的拿一个鞭子，那个鞭子绳子好长，就说那个小孩子远远约的想站起来找我们要钱，他刚刚要站起来的啪你打过去了，声音好大，就像赶牛一样，就是说他那个鞭子可以打好远，就是这个就是奴隶社会的，就是说他这个对这个老百姓就是这样啊，有人管他们，这就是奴隶啊，所以奴隶被别人家这样的是管着，所以我们没有生那个时间，我们都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释迦牟尼佛在成道，他就说他一辈子他就是为了苦。所以我们呢要修会什么，就是说我们要修会呢叫谢顿圣诞，不要呢这个锦上添花，就是说我们不要一天到晚仰面的看有钱的人财富的人，我们要看世界苦的人，有两种苦，一种是身体受到磨难的苦，就是没饭吃没有衣服穿，我们要照顾他们。第二个呢，心里的苦，就是说那个人呢或者是恋爱啦，或者是钱被人家抢啦，或者生活中受了磨难要自杀啦，那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苦，所以我们呢就要想法去救济他们，他们已经很幸福，像我们有衣服穿有饭吃，你们不要去养心，要看着我，你看着我干嘛，要看外面的老百姓，虽然他们有钱，可是他们心灵很苦，知道吗？所以你在大街上告诉别人家放下，不要执着，要解脱，就告诉别人这些事情，没事上了大街上叫，是吧？所以哪个念佛出，我觉得我有一次坐在车上把念佛出，我就举过手上，我说看大家看我手上一个念佛出，大家念阿弥陀佛，所以就呢人家说这个产妇病了，有问题了，神经了，是吧？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在山上去，以前我们操山我都是带着一个木鱼的，走到哪个地方敲到哪个地方，走到哪个地方敲到哪个地方，就敲南无阿弥陀佛。那敲了以后呢我在九华山的时候有一个人跑路边了，他敲这个车子对我这样点赞，为什么点赞，他说你是一个真和尚，他说不知真和尚你学什么是什么，他说在家出家你要做什么你都说，他认为我很了不起，因为我会放下所有这个面子，因为我真实的发心希望所有人能够在这一轮在我这种方法下能够认识到佛教，或者说认识到阿弥陀佛，可能得到一份善根和解脱，我是真实的发了这个心，所以呢人家可以看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要发真实心，不要发那些虚假心，不要老是找有钱的人，我们要找苦人，因为佛法就是为苦而来的，并不是为众生苦解脱，希望远离苦，是吧？要八苦，摸呢赞叹一下就可以了。无量寿师做得好不好？赞叹可以，没有必要的，来不来无所谓，赞叹就可以了。乐就是说喜嘛，就赞叹嘛。苦呢要八嘛，八苦嘛，就是说赞叹又叫慈悲喜舍嘛，是吧？就是苦的地方我们要去给他们安置。好的地方我们要去赞美，就是，所以我们讲对别人家，我们人的本质上面，我们本质上什么样子，就是说见到好就会嫉妒，见到人就是说见到你漂亮就会嫉妒， 前面反的做得漂亮，做得比我高大，就会嫉妒，是吧？他说这个看到人家差呢，就排斥，就是讨厌，看到乞丐就讨厌，就是这样的。所以是不是就是说用嫉妒和讨厌来代替了你的慈悲喜舍，那就非常不好，不是佛法，是吧？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在念佛之余，要了知，要了知佛法是为了脱离苦而来的，啊，所以呢，在地狱道、恶鬼道的话，恶鬼道就饥饿嘛，饥饿一般是跟嗔恨心相应的，嗔心呐、啊，嗔心就是说嫉妒心里面升起，就是说他为什么嗔心和嫉妒呢？他是内心中就是说嫉妒你，就是说你比我强嘛，比我强，他产生。他就是防止别人超过于他，知道吗？防止超过的，就是说他常常怕别人家吧，把他的东西抢走了，不，就是说我有了钱以后，我怕你把他抢走，他埋在罐子里面，是吧？就是恶鬼道。比如说你们家的门呢，锁一道一道，这就是恶鬼，知道吗？里面也锁，外面也锁，中间也锁，锁了以后呢，还按这个摄像头，这就是恶鬼道，锁着你的财富，知道吗？将来死了以后，你那些财富呢？就来那个一个长者嘛，他不是有了钱以后埋在罐子里，一直不肯布施，就是恶鬼道，就是不肯给别人家啊。他说这个后来他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条狗跑过来了，呜呜的叫守财龙啊。那个佛陀就看那狗，他说这是那个阿难尊者就问了，他是人天自私啊，就是。你到任何一天应该都是善的，为什么狗会叫你呢？会对你咬呢？那我们就跟着狗跑吧，看看它干什么。是那个弟子阿难尊者就跟着狗跑，你打它就跑到一个一户人家，我这一户人家一个墙角，它就在那墙角坐着就不动了，就对了。那你走的时候叫，它是干什么？后来释迦牟尼过来，他说就在这个地方挖，看看里面有什么。就挖出了好多的金银财宝在里面，所以把它搬出来。哦，原来狗看到佛陀咬，是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这个因果了，他想不吃，想把这个钱财不吃给佛。所以我们在生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些问题，就是不要变成出生以后再不吃，要不是现在不吃比较好，知道吗？因为到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就是说那个狗还是有灵性的，佛陀在世的时候他这个光，他这个心光就出来了，还晓得不吃。因为我们没有负债事，变成一条狼狗就麻烦了，是吧？所以呢，人这个不断的这个明啊，这个不舍，我们要有舍之心啊，舍之心。所以恶鬼道一顿念就是恶鬼道，顿念恶鬼道是最起码是一千年两千年。一到恶鬼不啊，恶鬼道2000年吧，就那。他说你到恶鬼道一顿念，你嗔恨别人就叫恶鬼道，恶鬼很难看的，知道吗？他那个地狱道他没有身体，是意念，知道吗？就当然恶鬼道的身体是非常难看，非常难看。就是说这个想法，就是说我们人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有福报，知道吗？你发现我恨别人家，我还是长得很漂亮啊，是不是？我们前面有个居士跟我讲，他说我看到一个这个一个愚钝呐，就是说很漂亮，但是呢，发现他自己发起脾气的时候呢，瞬间他就像恶鬼一样，就是非常难看，就是说。一个人常常发脾气，也可以看到他的相貌会变成像小恶鬼，就是常常发脾气，他眼睛放出来的是一种恶鬼的光，是吧？所以呢，常常用那个什么，用那个粉呐、啊，不停地擦，因为他嗔恨又不改变，是吧？嗔恨又不改变，但是呢，又想漂亮，这是非常矛盾，只好靠外在的科技，靠那个粉，擦完以后的话，就很漂亮。等回家一七年什么都没有了，恶鬼相就出来了，非常可怕。所以我们远远不要去擦那个粉，我们要擦的是那个心，把你那个恶鬼的心给它洗掉，洗成非常慈悲的心，心慈悲了，你相貌就会改变。所以修行人这个相貌 如果不改变，休息几十年都不改变，那不是有问题吗？是吧？所以呢，就说一个小孩子生下的小孩子啊，那个人很幸福拜佛，生下的小孩子特别的庄严漂亮。就是这，因为我老记得洞林寺一个叫张兴华，在敦林寺修大佛，他的妻子也在那个地方。他说他皈依三宝，皈依德性寺的。那个小孩子生在庙里面，就在外面生的，也就带到庙来，他老婆过来，他那个小孩子，他那个小孩子长得跟佛一样，很漂亮，真的很庄严。就是说心相嘛，常常修佛嘛，修观音菩萨。那说这个心就随着那个相变，就心也变得很慈悲，再叫他皈依三宝，就是外在内在来做个修行。至于恶鬼道，一旦到了恶鬼道就完了。恶鬼道在哪里呢？一般为了在阴暗的地方，在那些你像大海里面也有恶鬼，海里面还有一个阴气比较重的地方，有的那个恶鬼有。恶鬼统称恶鬼，其实恶鬼有很多叫大力鬼，有财的鬼，是吧？就是说这个就宝鬼，有饭吃的鬼，但是这些鬼都许是恶鬼，再有钱他都不会知足，在于聚餐就大力鬼啊，他活在我们这个南藏部洲的一个树下面，那个树叫南阎佛的树，这个树有多大呢？这个叶子可以把日头跟月亮给砸起来，他说当时舍利弗目犍连了，释迦牟尼佛叫目犍连看看南阎佛的树，就是说他就飞过去了，飞过去还没到边界的时候，就一股阴气出来，一股就是漆黑一片，因为他那个叶子可以把日头跟月亮给遮掉，你说那个树有多大啊？那里面有很多大力鬼在里面。哪里鬼在里面？那个就是鬼，但是他们都很饥饿，是吧？他是不满足的。他听得到，他说他那个树的叶子掉下来，落到那个水里面，那个水的话，你喝了以后是增长贪嗔痴。就像我们为什么叫咸水，知道吗？我们大海的水是咸水，其实就是贪嗔痴的水，就是那个阎浮提的树的叶子烂了以后呢，形成了一条火流，这条火的水就流到长江，流到大海里面。在大海里我们感觉到就是应该是喜马拉雅山这个水流下去的，其实不是，那你那个水的话是咸水，是贪嗔痴，就是说就是那个阎浮提的树底下的那个水流进去了，因为这个树我们看不见了，周围有神通的人才能看得见，它是看不见的地方啊，有神通才能看得见的，所以那个水你要过七种山过七种海才能看到那个水啊，非常非常的远，那里有很多的大力鬼，还有财富鬼，有钱的鬼。然后有人呢他自己讲这个富鬼是吧，比方在泰国去请一个小鬼回家，请一个小鬼，他有这个富，他有财的这个鬼请回家去，你天天供他就给你财富，是吧？然后你很多钱，但有一天得罪了他就会害你，那鬼他是有嗔恨心的，知道吗？你天天供养他，天天供养他，他就会给你一些财富，对吧？所以呢，泰国为什么养小鬼呢？就这个意思。所以那些鬼有的在人间在人间，在我们生活中的鬼是很多，像梵本山，我们常常梵本山就是鬼道。鬼道的尊生，他有神通，就是说他没有无养，他只有呢，他只有五通，就是你念他，他就知道。所以我们梵本山的时候，鬼就会过来吃。那我说我们后面所以一个寺庙里面放闷山以后要常放，知道家里是不能放闷山的，因为鬼他是有嗔恨心的，你放了以后吃屎，有人他念咒语不语法的话，因为放闷山要很多人在一起，借三宝的力量才会放，才有力量，一个人放是放不了的，因为一个人他这个思想比较当，要说就像二老汉都不能救他妈妈，就是说那个目犍连呢，救母亲了，救不了。他说，所以一个人犯是不语法的，所以你们家里面犯不上是错误的。包括那些经典上很多，就是说怎么样，什么火棍啊，什么棍啊，这样在你家里是不能火棍的。你这到庙里火棍还差不多。为了借三宝之场，就是说在前南地的话，犯不上是语法的，在家里犯不上是不对的，或者做鬼棍都是不对的，因为给他们使就可以。很多人说供了鬼棍以后你就有钱。 所以常常不吃，因为这个钱的诱惑里就供养那些小鬼，就是供养钱，他有供养小鬼。所以不要听讲那些非常不如法的，就是说把那些小鬼里面生也生不着。你看我们寺庙里有这个鬼啊，就是放闷山，有两年不放闷山，大家心都乱了，都乱了。为什么乱了？不是你心乱了，是鬼在捣乱，知道吗？所以我们出现一些寺庙的出现是非呀、就你说我诽谤我，那不是人，知道吗？那都是鬼在你捣乱。就是说我们在做法会的，有人诽谤啊，然后讲是非呀、那就是有鬼。肯定我们寺庙没放闷山，没放闷山的鬼出来了。他说不放闷山，我就在你捣鬼。所以你编个讲你是非的人，肯定是鬼在捣乱。所以在经典上讲说，大魔王呢，魔王。你我很多人都是魔王的眷属，他看到你们念阿弥陀佛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就派眷属来破坏你，来破坏你信佛，破坏你念佛。所以很多修就不想念了，念阿弥陀佛念就不想念了，我想回家去，我觉得没有意思。念阿弥陀佛有什么意思啊？就是鬼在捣乱，鬼让你不要念，不要念，回家去，不要念，回家去，他就这样叫。哎，你感应错，感应到了以后呢？真的，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不想念了。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都找不清楚。他就是这种灵，这种利益出来，这就是鬼在你心中捣乱。反正阴暗的东西、不善的东西，都是鬼在捣乱，知道吗？因为正界不会有那些东西啊。还有呢，心口不一的，表面上一套，心里又是一套，那就是鬼在搞，在鬼啊啊，就这样就对了。在背后呢，连因果都不信，在前面呢，讲的都是因果，在背后呢，根本不信因果。这个人就是鬼，知道吗？因为鬼在后面捣乱，鬼在指挥你，这样讲，这样讲，这样讲，知道吗？就是我刚刚发了一个信息，就是说，鬼命令你让尊生起贪嗔痴，然后呢，尊生呢非常感谢他，让我有饭吃，有衣服穿，然后从此你就沉寂在这一轮贪嗔痴中，你那还感谢那个人，非常感谢那个魔王，知道吗？所以魔王派很多的眷属，就像大钟一样，就是说佛陀他用这个道理教弟子，我们是也要学法的。魔钟很厉害的，释迦牟尼在世可以降服魔钟，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因为我们有智慧根本辨别不出来。就是那个魔钟铺天开地的过来，知道吗？他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学佛，我们在学佛，我们为什么要杀尽，知道吗？就怕这些魔王进来，知道吗？魔王进来，这魔宗派很多的弟子，他说这些念佛都要成佛了，我的眷属越来越少，他一定要来破坏了，知道吗？所以我们要谨慎啊，千万不要讲一讲是非就跟着去祸啊，千万人家说讲是非不要听，这种小鬼肯定师父闷上没放好，赶快找常辅师，找当家师，找当家师，让寺庙里心里有小鬼在作怪，赶快放闷上，不满足他的话，他会作怪的。以后就知道，如果你在家里面有小庙的话，有小庙在家里，你要放了闷山叫天天放，天天放，是非肯定少，是非就一定要少，知道？所以呢，这个鬼道恶鬼是什么样子的呢？恶鬼他这个因为嫉妒心跟嗔恨心嘛，嫉妒心跟嗔恨心，这个嫉妒心跟嗔恨心比贪嗔痴，知道？就是这个它是爆发性的。对吧？那么我们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说啊，我们前面是慈悲喜舍，后面是嫉妒，知道吗？我们这个大脑后面一个小脑，这个小脑里面藏了好多的嫉妒、嗔恨、不满、焦虑、不安的东西，就在这小脑子里面啊，藏在背后。我们的灭门呢，因为灭门是通的嘛，它都是慈悲喜舍，看到的都是很慈很悲啊，学佛法，对吧？但是你挨他一下。他那个嫉妒嗔恨不满就从里面冲出来，知道吗？就像魔王冲出来，我对你不满，知道吗？如果你不恶他，他就特别慈悲，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想法子呢，但是呢，他为什么他能出来呢？因为前面跟后面是通的，知道吗？就像我们经络一样，身体整个的经络它都是通的，就是说你为什么遵义呢？讲你打灯边可以指西边，你打西边可以指灯边。就是你捏手指，这个捏呢可以治胃病啊，什么什么病，手指上搞得病，因为它就是身体是通的。他说，如果这个地方通了， 那个地方就灭掉，就可以把它灭掉，知道吗？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啊，修般若智慧，就可以把你的贪嗔痴、愤怒、不满的这个小脑里的东西，全部给它灭掉。你必须通了以后的话，你全身就很开朗啊，你就不会随意的发怒啊，就不会随意的冲动。他说这样的冲动、不满、嫉妒、诽谤这些事情出来的时候，一定是你的小脑后面有东西在作怪，知道吗？有魔藏在里面。所以后面的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所以我现在在念佛的时候，我现在用符号在教化他，用符号往里转，就是所以我们是要六识会去，这个符号的六识跟小脑是相应的，对的吗？小脑，那说你不断的用符号到里面去教化他，让小脑里面的贪嗔痴、嫉妒、不满的等一下全部化掉，化了以后你就好了，知道吗？所有事情都会顺啊。至于我们这个很多不好的东西就藏在这后面，因为每个人都有两面的啊，这个两面就是小脑子前面和后面，或者它是通的，只要前面通了，后面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叫注意，知道叫自己自比，百战百胜。我是学佛的人，我知道这个，我也要知道那个，就抓王先抓者，就是你要想把王、把那个国家、把那个魔王灭掉。你必须要抓到那个网，网在哪里？网在哪里？就念阿弥陀佛，念到八声里面去，把它灭掉，把它灭掉，把那网的窝给灭掉了，就是它自然就会那些小兵上不了脑筋。所以不要一天到晚考虑外面的东西，往里面走就可以了。在外面解脱是解脱不了的，就说这个贪心呢，我就治理一下啊；你是嗔心呢，我就骂你一下，没有用的，一点用都没有。告诉你，因为你在干什么？你在解自摸啊。没有抓住根本的，你怎么修行啊？他说：“你打我骂我，没有，这就是自摸小鬼的作怪。我只要把那个大那个网给灭了，那个分子窝给灭掉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大家会吗？所以呢，发现事情的时候要找你那个，你要想修行，想去灭掉这个东西，你就必须要啊，勤往，心要勤往啊。”出圣道也挺麻烦的。出圣道的话，瞬间就是说我们一念可以住一千年出圣道。这个话是怎么？就是说过去一个比丘啊，这个因为证了二老汉，后来一个小沙弥的诽谤这个二老汉，后来二老汉在空中说，我已经证了二老汉，因为你一念诽谤要住一千世的牛，一千世的牛。所以我这次上面就说，哦，原来一念有一千世出生道。后来那个小和尚拼命忏悔，拼命忏悔，他堕了五百世流。就是说，对一个念头就要做五百世，就是骂是胖子，你可能要判五百一千世，就是你做一个大胖猪就麻烦了。你说你这个胖猪，那就完蛋了。这一个念头非常不好，就是说你吃饭像牛吃饭一样，就这么个念头，结果要堕一千世牛，一千世牛啊！就是这样的说了一下，对吧？那说你说一个不好的人或者是什么样的人，你要说一个出家人，那果报什么样我们就找不清楚，因为我没有神通，我感觉到这种恶报很重，这种恶报很重。所以就千万不要说出家，那个出家是胖子，那个出家是瘦子，那个小和尚，那个大和尚，不能这样叫，都是法师，对吧？每一句话都是要受果报的，知道吗？就是说小，这还是轻报，出生道还是轻报，它不是重报。因为善恶道它有正的，就一般恶鬼道跟出生道都是叫边报，正报都在地狱，所有的正报都在地狱。那就是说都是边报，到天上去都是福报啊，具足啦。因为我的无名就是地狱，知道吗？就是说最根本的地方就是地狱，所以所有的正报都在地狱，所有的边报就是说我种大福报，做大善事，那将来就报到天道，但这恶业可到地狱，这恶业到地狱。所以呢，天道是你的福报在增长，但是不是佛性，真的原有这个福报，但是你还是无名，还在地狱底下，还在三界之中，还在地狱底下。所以呢，就是说你这个福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报，还不知道你的正报是什么样子的，知道吗？看没看见？因为有人做了好大善事，也到了地狱，因为你这个恶报的还没完，还在那个地方，你的正报没结束还要去。所以我们或者能今天能做人的话， 都是你往昔的这个福报所支撑，但是你还在地狱层，你的这个这是你福报成长你看不见而已啊。所以你现在的这个妄念就是地狱，你这个妄念的本质就是地狱，三界无安嘛，叫妄念。他说你的妄念是福报做善事，所以你的妄念生起来的是善法，但你还是妄念呢，你还是妄念，你并没有见到你的自心啊。只要在妄念都是地狱，等你福报完了就下去了，知道吗？你福报要做善事，做善事，做善事，哎，得到人道了，可能这辈子不做了，等你完了以后，你就妄念从妄念又到了地狱下去了。然后再做了人道，我即使做善，那就归心你还可以往上走，是不是？做善再往上做，再往上做，那就福报越来越大。但是呢，等你到天道，你就不知道做福报，享受福报，享往以后又堕下去了。所以你的正报正在地狱，知道吗？所以你要知道，你不成佛就堕地狱，你只有两个地方去，知道吗？所有的人天福报都是编的，都是负的。他说，要不就到地狱，要不就成佛，只有两条路。所以在《阿弥陀经》里面讲，就是说，人间呢，就是说很多法师讲，就是说，人在这个人间的话，你只有两条路走，一条路到地狱，一条路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地狱底下有点福报，就是为人道。其实我们现在还在地狱底下，就在妄念里面啊。所以畜生道、恶鬼道、畜生道，他说这个恶鬼道这个经子很细，大家都应该知道。渴望之心就是渴望，他每天都在渴望，就是他很多企业他都还渴望。那斗大就像虚空一样，何能就像真那么小？然后对外面的渴望心，越渴望斗着你火就越在烧，知道吗？他斗着你很多火，很多火。他说这个他渴望的时候，他就你就拿一点水给他吃啊，一到斗着喉咙这个地方就干了，你把个灯一放到那喉咙那个地方，他立即变成焦炭。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渴望的心太重了，所以那个火就烧得越大。所以那个火把灯一全部烧了，他也死不掉，因为五鬼他没死的概念，他是受业报的，所以呢天然受苦，无时间来受苦。所以有时候晚上在外面走路啊，要在一个山里面或者在一个阴暗的地方，会听见一些鬼叫，哦，那种叫，那鬼叫，其实鬼饿着难过，知道吗？虚空的叫，你叫，你听到鬼叫，那你跟鬼相应，知道吗？你跟他相应了才会碰到鬼啊。比如说二郎真者有一天在打坐就碰到了面燃大士，那就是恶鬼，知道吗？全身是火在烧，好不是那样，斗大很大。我们现在把面燃大士画得很漂亮，其实面燃大士非常非常的难看，全身是火，斗大于虚空，面向丑陋，针像他这个喉咙就像针一样虚在那地方，然后非常渴望找饭吃，到处找渴望状态。所以鬼再好看也好看不到哪里去，那有什么好看呢？所以恶鬼道，这个畜生道就是强烈的执着，就是说他对他就是执着相啊，贪心，就是说有人说我不会到地狱吧，贪心堕地狱也很快了，真的。贪心，我说贪心为什么我一直讲不讲恶鬼是地狱呢？不讲嗔恨心是地狱，一般人认为说嗔心是地狱啊，贪心是恶鬼啊，我不这样讲，我讲贪心是地狱。为什么贪？这个世界上什么这一块就是贪心这一块，对吧？所以出家人强调是断贪心，你们在家人强调是吐嗔心，在家人要受菩萨戒，出家人受比丘戒，比丘戒是断贪心的，知道吗？就那贪心，因为贪心是绵绵密密的，你们再讲根本没办法断，真的。就是说我讲你一句好话，我会什么样？马上就会从欢喜心，然后再讲一句，就是说还想要。比如说我骂你一下，你们会说你再骂我一下，没有，因为嗔心瞬间就可以离开，看到没有？你骂我，我马上就离开，我绝对不想第二声，他不会贪的。当然贪心呢，它是不断的要了，是吧？所以呢，贪心是绵绵密密的生活，就像水一样波浪一样在相续的。所以呢，这个出家人要对贪心，他是要维系的观察， 文艺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呢，眼睛要常背着或者常背着，像虚人那个啥，你见到他，他都是眼睛背着的，就是眼睛他一天到晚背着。就是说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对外面身身相互触法，不能起贪心，不能起贪心。在外面的一个诱惑里，一贪心五蕴就升起，五蕴一升起，人就取舍之心，不喜欢我就恨，喜欢我就恨，一切法都是来自于贪心，就来自于地狱一样。就是说你为什么有嗔恨心，是因为你有贪心，你为什么有执着心，还是来自于贪心。这样你把贪心清净了，嗔跟痴就没有了，知道吗？嗔跟痴，有人讲我贪心不动，我就是有一点嗔恨心，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没有贪心就没有嗔恨心啊，你没有贪，我对方没有贪心就是清净了嘛。其实这个世界平等，就是说你要取，你就说我有嗔心，我不满，为什么不满呢？因为没有满足你嘛。你不满他是因为你没有满足，知道吗？你没有满足你，就是说嗔心贪嗔，有嗔心就必有痴心，就是嗔跟痴是哪一贪？就是说哎呀我贪嗔都没有，我就是有一点情痴，告诉你是假的。你有情痴你就有贪嗔，知道吗？贪嗔痴就像兄弟三个人一样，是不可以分离的，知道吗？所以呢，有的语者说我就是情执啊，就这样，但是我就是我贪嗔都没有，我就是一点情执。我告诉你啊，你的情执是恰恰贪嗔太重了，知道？贪嗔越重，情就越重；贪嗔越轻，情就越轻。它这个它是像就像火底啊，柴越多火就越猛，柴没有火就灭了嘛。就是说那水为什么开呢？那就是痴嘛。那为什么那水上开咕噜咕噜的叫咕噜咕噜叫？哎呀，我就是贪嗔不重，我就是情重，那水的掉，因为他没看到水啊，没看底下的火啊。其实你要想把情去掉，很简单，把柴抽掉就可。那水的波浪，你不想它这样的跳吗？你到底下就把火抽掉就可以了嘛。火抽掉，那个水没有了，火没有了，水就自然进了嘛。所以呢，那个水在开了，就叫情止，知道吗？那个火就叫嗔心，那个柴就叫贪心。柴有了贪心，有了嗔心，配合起来就有水开的这个危险。所以你现在这个执着一定是有嗔痴，所以呢不要去躲避它。你有情重就一定有嗔，有嗔在那个地方，你有嗔在那个地方，就是你就说有人谈恋爱的时候可以把父母给杀掉，你看你可以就自己最亲的人他都可以舍掉，对吧？你看好多为情可以杀他自己，把自己的儿子都可以杀掉，把自己两个儿子抱着一起跳楼就为情，这样也就是说看到丈夫这个地方他一层恨，把自己两个儿子把家里的父母都给杀了，然后抱着两个儿子去跳楼，这就是情的这个凶猛。所以呢这三个东西啊都是一连贯的啊，都是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心把心修清净了，他说嗔痴后面他就会自然平静。那说在这里面就可以观察到啊，可以观察到就极乐世界里面呢他是没有地狱恶鬼出现，他肯定是清净的。有了清净就有了平等，要无量寿清净，无量光平等啊，这无量大悲就是无执，就是没有执着。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光他是发的愿了，他就说我升起十方国土，看到外面呢地狱好苦，他说西方我的世界没有地狱，看到恶鬼很苦，看到我的世界不应该有恶鬼，看到那个畜生很苦，希望我这个世界没有畜生，他说发的愿。他说没有地狱畜生就去断三界，断掉三界，就这样。三界里面都是地狱鬼畜生，那地狱就是弯心无明啊，这个嗔心啊就是恶鬼，痴心就是畜生。如果你断贪嗔痴就去断三界嘛，三界对称，就说上准贪嗔痴、中等贪嗔痴、下准贪嗔痴。上准贪嗔痴是什么？就是最重的贪嗔痴，就是地狱恶鬼畜生。中等贪嗔痴是什么呢？中等贪嗔痴就是就是人道、天道和阿修罗道，这叫中等。还有上准，就是说比较为轻的贪嗔痴，几乎贪嗔痴已经转过来，就是富菩萨了，知道吗？二老汉就是二老汉就是痴，菩萨就是嗔，佛就是贪，知道吗？十方诸佛皆是贪，知道吗？为什么呢？ 佛不他，他不能来到人间；菩萨不称，不能够断众生的烦恼；阿罗汉不吃，不能追求解脱，知道吗？阿罗汉是在解脱体上。所以呢，如果要是这个佛菩萨不是在贪嗔痴，他就不能在人间了，知道吗？他到人间来，他一定具足他的贪嗔痴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解脱的。所以佛陀他是最贪心的，知道？他的贪是清净的，清净到极处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自信了，知道吗？嗔心嗔到极处的话，那就是大菩萨，断一切烦恼，就是成立一切国土功德，就是。所以极乐世界到底有没有贪嗔痴？极乐世界到底有没有贪嗔痴？啊，极乐世界有天人就有贪嗔痴，知道吗？极乐世界的贪嗔痴是化现十方。比如说极乐世界那些佛菩萨阿罗汉来到人间，如果没有的话，他就不化现人间了。你说极乐世界没有地狱恶鬼出生，那我问你，极乐世界要不要到地狱来度众生啊？是吧？但是你要到了地狱，是不是他怎么会到地狱了？难道他具备贪心吗？他这个名号为什么到恶鬼道了？难道他具备了嗔心？这个名号为什么到畜生道？难道他具备痴心？这个名号为什么到我这个地方来了？难道他具备痴？这个名号到阿修罗道，难道嗔？就是说这个名号安住了天人，在天人道，难道他是有贪？是吧？所以呢，名号里面有十方诸佛化现十方，难道他有贪？名号化现无量的功德，难道他有嗔？那名号化无量解脱，难道他有痴？这名号的难道有贪嗔痴？我告诉你，也就是说，这个名号在这个此世界跟众生化为一体的。你悟了就是名号，不悟的时候就是九法界，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名号这种就是修而得福，故有地狱恶鬼畜生者不起身举，它是指极乐世界。这极乐世界我们追求解脱的体，事实上他一点，你看后面一愿就说了，修而得福，故作人天，看到没有？极乐世界难道有人天吗？就是极乐世界有没有人天？他极乐世界就说极乐世界他不讲国有地狱恶鬼畜生，他就这个国就是他的境界里面有地位，他不是讲人，他讲国，讲到这个法，就是没有地狱恶鬼畜生。但是呢，第二愿，舍我得福，过作人天，受众之后，复根三恶道，则不起正觉。就是说，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呢，就是说，人天，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怎么会有人天呢？所以有没有？听到没有人天的话，释迦牟尼怎么来到人间呢？他肯定具备了人，具备了人。没有天的话，那释迦牟尼在天上下来的时候，那个天是哪个地方的呢？难道这个天不是释迦牟尼所住处？肯定有天道与人道，具备了天道跟人道，释迦牟尼就可以化现。如果不具备，他就不能化现，知道吗？他就化现，就是说，比如呢，我有这个木头，拿到西方极乐世界，说啊，极乐世界又没有这个柜子，有没有这个柜子？当然有了，因为有木头就有柜子嘛，木头可以做柜子嘛。是不是？所以他拿着人家做个柜子不就可以了吗？所以他是具足这种功能，知道吗？不能代表那个地方有，那个地方不要这个柜子。但是人间一样，我们人间极乐世界没有人天，但是呢，我们人家一样，如果他不具足人天，他就不能化现十方，知道吗？他不具备人天吗？那释迦牟尼佛怎么在此世界做人呢？释迦诸佛怎么在此世界化现呢？是吗？那说天人那个天人法布怎么出来呢？你不具备天吗？他就不能化现于天嘛，懂吗？就说极乐世界有没有这个虚空，他肯定具足嘛，不具足虚空他怎么化现虚空呢？所以佛陀不是讲吗，极乐世界的尊生想化什么就化了，人变成天，天变成人，知道吗？可以变成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什么都变，可以变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就是说佛陀具备的就叫人天。但是你到了极乐世界这些都没有了，但是他必须要具备，必须要具备，知道吗？到人间来就把这个具备的东西，哪个需要我就说。比如来讲，我有一门技术，我会木匠，是不是？但是呢，极乐世界绝对不要木匠，但是我要会呀，我要会 然后你们要啊，你们家的师傅啊给我打个柜子啊，我就过来给你打柜子。人一看，哎，你是极乐世界的人，怎么会打柜子？因为我具备这个功能啊，就具备这个功能，不能代表我在那个地方要这个东西。所以极乐世界具备人天，懂吗？啊，就说具备人天，就很多人说极乐世界怎么会有人天呢？但是他对佛来讲，我会做柜子，不会的不爱我的解脱，不爱我的功德，这是离亚而已。所以佛极乐世界都是大悲心成就的，都是为了利众生，不为自利。因为他自利到西方极乐世界，自己是解脱的，懂吗？就是说你了解哦，原来佛陀他这一类准备是到西方世界度众生的，知道吗？这样一讲，大家就知道极乐世界为什么有天人，还有房子，还有莲池，都是还有法，还有无根无力七不离吗？那极乐世界怎么要无根？难道还有无根无力跟我们人道无根无力还有这个东西吗？那当然要了，不要了他到人间来他不能度众生呐，一边呢就把一个球放在人间，人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必须要更人性化。所以四十八愿，如果你这样的会到了我讲的意思，你就知道四十八愿愿愿都是为了利益众生，愿愿都是从大悲心里出来，愿愿都是阿弥陀佛因力神尊心我借你的大悲愿，知道吗？等于这个意思，你就知道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啊，这个分解法，阿弥陀佛。